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嘉宾朋友、诸位老师们，大家上午好。上一节课呢，我们探讨了为什么古人呢非常重视结婚的仪礼。那么在墨雪的印象当中，因为父亲的书法呢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所以小时候呢一直呢我还没有出嫁之前呢，经常看到在我们当地镇里头，凡是呢也要写这个亲家亲家的邀请贴亲家的邀请贴呢，很多呢都非常重视，就拿到我家呢请我父亲来写。那么父亲呢是一个小公务员所以呢他只要下班以后呢，就会看到呢桌上呢又有人来请父亲呢写这种很重视的婚礼的亲家，就两家姻亲的请帖。那么小时候呢我也看不懂那里头是什么，就折叠的整行文绉绉的这个内涵，很慎重两家的姻亲在缔结婚姻这个进行整个过程的进行当中，每一个细节呢都很重视。那么父亲呢当然呢也经常呢义务的替当地的青年男女呢什么择日这个所谓的这个生辰八字呢合一下好不好这个有没有跟家人呢有没有子午冲的子午冲就是对冲能对着干的可能呢就不太好有没有这样的。所以呢都会把这个家人呢重要的属相属相呢拿起来呢排一排然后呢这个结婚的时候呢什么时入洞房为宜。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没有。我们现在呢哪有什么洞房？没有，就在哪里进行？就在餐厅里头举行婚礼。跟过去呢整个家族呢在祠堂上这个呢张灯结彩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张灯结彩当中呢还要挂什么喜帘那个挂了很多的喜帐整个客厅里头你一看全部都是姻亲亲家还有你的重要朋友呢挂在那里，而且呢上面还别了很多的新台币，还别很多的钱，就是贺礼。我们讲的这个叫贺礼婚姻当中我们讲的这个礼这个礼呢都在上面。然后呢这个结婚以后这个当天的新娘子呢就要端茶给每一位长辈呢这个奉茶。奉茶的过程当中头低低的然后每一位长辈呢你都奉茶。奉茶给他喝以后呢长辈呢还会留什么红包，然后呢你还要再回礼。所以借着奉茶的机会当中呢做什么呢？长辈就认识你，你呢抬头一望你也认识这个是叔叔，这个是伯父，这个是谁谁谁，一一的介绍所以呢认识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从结婚那一天那一天呢这个宴客完了以后呢还有饮茶，新娘呢要出来奉茶面见所有的亲友长辈尤其呢父执辈当中双方家长还有呢双方的长辈代表基本上呢都要面见。所以结婚的仪式呢非常的隆重非常的隆重。那包括呢墨雪呢当时呢我记得结婚之前呢我同事朋友呢也告诉我，结婚呢不是嫁给老公是嫁给整个家族的人。我听了很纳闷哪有这回事 啊，等到了结婚那一天以后呢，才发觉哇，真的人那么多，大家都在看你，因为你是那一天的主角。然后呢，很多长辈跟我讲，你嫁的那一天不能笑，一定要哭，哭得越伤心呢，以后越幸福。好，这个是古人讲的。那么这个呢，大家不要把它当成笑话，因为你在拜别父母的那一刻，不用讲话，你就自然而然呢，眼泪就哇一直掉下来。好，你在拜别、跪别父母那个刹那，啊，把你嫁出去的一定是拜祖先，啊，祖先呢，父母呢领着女儿呢拜祖先，我女儿呢长大成人嫁出去的，然后呢再向父母呢跪拜，听从父母的教诲。那么父母在这个时候呢，会告诉你过去了以后端媳妇的饭碗应该怎么端，吃苦耐劳奉侍公婆。哎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个氛围啊，在那个氛围，眼泪自然而然呢就掉个不停。所以呢，我回想在那一段呢，真的现在呢心里也是很酸。那么我们后来呢也看到很多呢婚姻不幸福的，据说那一天都很快乐，赶紧呢想要嫁了，啊，赶紧想要嫁了，所以呢婚姻不幸福啊，因为呢没有这种惜别之情啊。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啊，未婚男女参考一下啊，这个是完全呢不一样的一个局面啊。那么嫁过去以后呢，啊，这个媒婆都要讲好话，而且呢这个有对句啊，每讲一句话呢都是吉祥语啊，从你呢引进门，然后鞭炮呢呼噜呼噜响了啊，这个沿途呢就是一直放鞭炮啊，这以前的习俗现在都没有啊，现在没有吧，基本上没有，就是在餐厅，然后呢就用西式的这个婚礼进行起来以后，父亲呢就领着啊穿得非常漂亮礼服的女儿就这样嫁过去了啊，跟我们以前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拜夫妻对拜，好像这个都省了，省了以后我们这个婚姻呢没有那么隆重，在内心里头的记忆就没有那么深刻。所以呢会不会影响日后的婚姻感情家庭生活？会影响，会影响。为什么会影响？你呢没有感受到这么多人呢为你祝福。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啊，大家去吃这个婚宴都想说我包了多少钱，哇这么贵，是不是不一样？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我们讲的农业社会的时候，大家去的话呢不在这个钱的多少，而是分享喜悦，而是呢对这一对新人的祝福，祝福呢这个家族呢要娶了一个人，祝福那个家呢啊嫁了女儿呢找到一个好归宿啊。以前的人心地善良，心地淳朴，所以在这个结婚的过程当中，从小订啊，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小订，小订就是媒人去讲，送一点礼就叫订了。然后大订呢，就是正式邀请双方的父母，然后戴戒指啊，挂项链，这叫正式的订婚。然后呢，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吃的喜饼啊，喜饼呢不像现在喜糖才一颗糖。两颗糖、三五颗糖，以前的饼呢很大啊，很大啊，比这个盘子呢还大，非常大，叫大饼。有大饼呢，还有小饼啊。所以呢，以前呢，我看到我姐姐结婚哈，因为我们呢这个姐妹比较多啊，六个姐妹，两个哥哥，我是老幺，所以呢，姐姐结婚哈，订婚的时候，哇，家里的饼很多啊，大姐这个。订婚的时候饼很多，我那个大哥哈，本来呢回家看到饼那么多，很高兴，以为能吃很久，结果隔天呢放学回来通通没了， 哦，就在那里哭，怎么饼都没了。那由此呢，可见以前的喜饼呢就很多，基本上呢把整个村里头的人呢全部都发了，让大家了解到我家呢女儿要嫁了，所以呢这是一种喜事的分享，也是一种祝福。我们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没有了，很可惜。那么大家呢现在会觉得说，哎呀，吃喜饼现在饼呢那么多，可能也没有人要吃，确实也如此。所以现在呢都变成了小包装的饼干，跟过去呢大饼，你看一个大饼它切了很多小块，是一种分享，也是一种团结啊，也是呢全家人呢为这个家呢做最大的祝福。因为一块大饼呢分了很多小饼，意味着就是团结的意思啊。所以呢以前的婚礼的这个礼仪呢真的是啊不少。还有呢我要订婚的时候，长辈跟我讲，戒指挂上去你要手要赶紧弯下来，弯下来就是扣住先生的心，这样呢你就能把握他的心。我呢也傻傻的，因为扣不下去啊，因为那个戒指的这个洞太小了，然后又刚好呢又戴着手套，白手套，所以呢没有扣住啊。但没有扣住的话呢，也不是这个习俗说你把它扣住先生的心就会像你啊，不能这么迷信啊。因为婚姻呢是需要经营的，婚姻是要彼此尊重的，互相包容，这个婚姻呢才会幸福。所以呢以前的人呢结婚仪礼呢很重视，因为他重视的什么，敬告天地啊，然后呢敬拜祖先，我娶妻的，我嫁了女儿，给祖先呢上香焚禀明了儿女呢长大了成家了。所以这个仪礼的过程呢很隆重，也是告诫我们的这个孩子呢，你长大了啊，然后呢女儿呢你要嫁了，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母亲呢给你送出去了，你出去就要好好呢做一位贤淑的这个媳妇，还有妻子，还有母亲啊。这是我们结婚仪礼呢古今啊，包括呢我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结婚的仪礼呢跟现在呢真的差异很大。那么大家呢想一想，如果呢你未婚，那未来呢你要成家，你的结婚仪式，你的礼堂要放在哪里？是放在家里呢，还是放在餐厅里头？那意义不一样哦，意义完全不一样。好，我们呢可以哈，我的看法就是，还是呢恢复原来在家里呢办结婚仪式，然后呢宴请呢我们再到餐厅里头，是不是好一点？这样呢应该好一些啊，比较隆重啊。那么第四点呢，为何择父以德？我们这里列出来，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所以呢以前呢娶父，娶这个媳妇呢一定想到娶进来能不能旺三代啊。以前的人呢讲啊，娶妻啊，娶对了可以旺三代，为什么呢？这个母亲的德行好，你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不是都是好人？是哦。所以他为什么讲说是天下太平之源？人家孩子生出来是一张白纸在你手上，你为什么没教好啊？这个关键就在母亲。所以母亲有德，孩子生出来也有德。因此呢我们讲归捆哈，归捆呢也是指女士，女士哈，她是归捆呢，这个女士教诲的这个地方呢是圣贤所出之地，母亲教育好啊，你在这个家教里头呢你就能孕育出贤圣之人。所以我们看了啊，历史上很有名的伟大母亲大禹的妻子有没有很伟大？大禹治水 啊，你看他一个人呢成就的两位君王，一个是大禹，一个是儿子启。那如果今天的母亲没有那么伟大，我们呢自古以来古今中外会歌颂母爱的伟大吗？啊，为什么不讲父爱的伟大？为什么都讲母亲的伟大？确实呢，母亲非常的伟大。好，她这个一生从成家以后，当了母亲之后，她所付出一生的全爱，都是为家庭成就别人，全部都在成就别人。所以这种默默的付出，默默的付出就是在行善积德，就是在积阴德。所以呢，我们呢，这个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多，我们把女儿呢养育到博士，养育到成就，培育她这个学位很高，我们呢不浪费，没有浪费资源。只要我们女德好，同样在家里呢可以成就丈夫，啊，成就丈夫，他帮助社会天下也是功德一桩。因为你呢把家里照顾好，让先生有一个温暖的家，让他呢在外头疲惫工作后回到家里呢有一个依靠，啊，有一个呢安心舒服的家，缓和了所有的疲劳，他呢才能呢成就他明天工作的力量。所以我们作为女士的，我们今天呢不要认为我的才干呢不比男生弱，我也要跟他呢一较长短，不要有这样的心。如果我们的丈夫呢有能力承担整个家庭的生计，我们还是建议你呢在家里呢相夫。相夫的意思呢就是帮助丈夫，啊，相夫然后教子，你把孩子呢教育好，你的成就不亚于丈夫。因为你呢你的手推动的摇篮的这一双手是为天下太平之源在做推动。所以我们呢身为女侍者，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把自己呢贬低为什么黄脸婆啊。很多呢很多这个太太跟我讲说，哎呀我这个结婚以后呢啊什么都变了。我说错了，什么都变了。第一个，一变容貌变，二变身材变，啊，三变什么变？声音变成粗糙大声了，啊，我说为什么有这三变？因为我们没有稳下来，我们每天呢为这个繁琐的家务事呢所牵绊，在心态上没有摆正。为什么说心态上没有摆正呢？因为你不服气啊！我今天呢受教育这么多了，为什么呢我要放弃一切在家里？我跟这个太太讲，我说你呢不是放弃那个，你是呢放弃外面的工作呢回家当菩萨。他说啊，菩萨？我说对呀，菩萨呢是不疲不厌呐，啊，菩萨的特质呢有不疲不厌呐，然后呢照顾所有的家人，没有一天休息。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呢贬为黄脸婆，你要把自己呢提升为观世音菩萨。因为你要观察你家人嘛，然后你要听你家里呢有谁需要你帮助，你要听他们的声音，你要听他们的唠叨啊，你要听他们呢跟你诉苦。那你不是观世音菩萨，你是什么？哎，这个太太呢听一听，有道理，真的有道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呢我们在家里头呢，我们身为女士的，你要观察先生，哎，今天一回来眼神不对，眼神不对要怎样？要不要关怀？要。眼神不对啊，可能有受到委屈，受到了挫折，我们这个时候呢做太太，眼睛要敏锐，安抚他，安慰他，不要再挑起情绪上的激动，这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帮助一个人，怎样帮助他？化他，化解。先生如果今天呢回来呢怒气冲冲， 他一跟你讲，你在加油添醋，你在加油添醋，让他的火上加油，错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懂得呢帮助先生，就是化解先生的情绪，因为家呢就是一个避风港，所有你在外头的风雨，回到家，包括孩子生出来以后呢，回到家里以后，你就有能力让他在你的爱心照护底下，化解他种种的困难。因此呢，母亲，如果我们能把角色扮演好，还有社会上的青少年问题吗？不会有，真的不会有。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女士，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课，你敢当小三吗？你也不敢，真的也不敢。你呢，有在母亲这样调教底下啊，这个孩子呢都很顺利成长了，你也不敢变心啊，你也不敢呢违背母亲的意思，在外头呢移情别恋都不敢。所以作为母亲啊，作为女士呢，她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古人呢要教子女呢，女儿从小呢要学什么三从四德啊？我在很早以前啊，在澳大利亚呢讲这个课，讲完了以后呢，很多啊到国外留学的马上想，杨老师你讲的我不服，我还很生气，哇，这个一副拳头呢咬牙切齿。他说呢，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要站出来啊，要伸张我们女权。我说我们伸张女权干什么？去跟他们打仗，人家一拳打过去就足以让你粘在墙壁。我就这样讲，他说啊，你怎么这样？我说我这样呢是化解男女呢要和平共处，阴阳要调和啊，是不是这样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家暴？女生的这个嘴挑起了很大的什么挑衅，所以呢，男士呢一拳打中了，你真的是粘在墙上再掉下来，因为你的整个心都软了，你对感情对婚姻完全的破灭了。所以呢，我们男士呢一定不能家暴，不能动手，好，我们听太太的话就没错，好，我们太太呢多把他送来听这样的课，他就会慢慢变好，好，那我们的男士呢就幸福美满。所以呢把太太呢送来听课第一步啊，那第二步呢你也要听哈。好，那我们这里呢讲了啊，为什么古人呢娶妻以择妇以德啊，娶妻以德为主，那么选女婿呢以志向为标准啊，以志向为标准。请问我们在座的男士，你们有没有宏伟的志向？有没有？没有。好，这是古人哈，古人其实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男士呢要有志向，我们这有志者一生忠贞廉洁，就是他的节操操守呢都很好，那么正直厚道坚强不拔，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男士呢都在外面啊工作打拼拼搏，总是会遇到风雨，那他呢还能够坚强不拔，有这样的毅力承担起责任啊，这是我们所谓的有志向的大丈夫标准啊，有志向的这个大丈夫啊。那么我们呢以他的志向为我们第一个取材，因为男士绝对不能懦弱，这是第一点，男士呢一定要坚强，还要比女士呢更加的坚强，你在外头的风雨不亚于呢家里头啊，这个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当公务员或者当老师啊，或者说这个生意场上啊，这一类的人呢工作都非常的繁重，很这个非常的忙，所以作为妻子呢一定要懂得舒缓先生的情绪 啊，要有这样的能力，要有这样的功夫，让先生呢真的没有后顾之忧啊，因为有你呢作为后盾的力量啊，他呢才能卖力的啊在外头呢工作啊，这是很重要的。好，第三点呢，我们来看认识婚姻中的夫义与妇德啊，婚姻当中就两个人呢，我们对这个婚姻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个，夫有义，好，我们讲的夫有义。那么夫有义呢？第一个，我们呢结婚以前，当然呢都有啊这个很美好的爱情，所以呢有了这个爱情呢做基础，我们呢才有这样的动力组合成为家庭。所以丈夫有义呢，第一个守住对妻子的情义啊，因为丈夫呢在外头呢，我们遇到的啊遇到的女士呢这一生当中也不少，但是呢一定要坚定父亲不因太太色衰而移情啊。我们男士呢也要知道，如果我们的妻子自然生产生一个儿子，腰围会多三寸，生两个会多六寸，他是为你家延续，好，延续你的这个香火命脉的传承而牺牲了这个色相，我们要不要支持他？要不要嫌他？不能嫌他，做丈夫的不能嫌他。好，因为我们要讲我们的太太已经升格为什么后时之人，忠厚之人，腰很粗不叫忠厚吗？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太太呢已经是开始有福之人，我们呢一定要敬重她，因为她为我们养育儿女呢付出了这个身材。你要想哦，多了三寸，腰围多了三寸，是她愿意的吗？不是哦。但是为什么会多了三寸？因为整个骨骼，孩子在生出来经过产道这里呢是骨盆腔打开，整个骨头呢像松垮一样，因为呢要撑开才能生出来，所以呢这种艰辛的过程呢是生命交关的过程，所以它是用生命呢来换取你的下一代，因为信你的心，所以呢你一定要爱惜太太，尤其呢太太在怀孕的时候胎教的重要，你对她的关怀非常的关键。如果呢太太呢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你呢起了淫欲之心，在外头呢另结交其他的这个女孩，你犯的罪就很重，因为无情无义，同时呢也做了很不好的这个示范，对社会来讲呢你是破坏风气者，那你呢同时呢也侵犯到了其他的女孩啊，这也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感情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凡是已经有家室的绝对碰都不能碰啊，起心动念都不能起心动念，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不会因为利害而改制啊，不会因为你要升官，你为了呢要拿更多的这个待遇更好的利益，然后呢你抛弃了你的太太，只想到你自己，你一定要想到你这样对付人哪一天你会得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第一节课呢也跟大家呢讲了很多事情，就像拍球一样，你重重的把它拍下去，弹起来还是在你手上，还是在回来你自己啊，这是很重要的。大家不会以为说我不会，都会，今生没有遇到，来世也会有一个人呢专门来折磨你啊。我们现在看呢也是这样，因为人生呢很短啊，人生呢没有延续的结果呢还会到来世啊，这个在美国呢有很多用科学的方式啊来证实有前世 啊，有今生，还有以后的未来，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不因利害而改制，不因贫贱而辩解，啊，这个也是啊。所以呢，我们讲了不因贫贱而辩解，很多难事，啊，我们在外头有没有看到很多的流浪汉？有没有？有人专门做这种流浪汉背景的分析调查，曾几何时他们也是非常的好，有很风光的一面，生意呢也做得很好，但是为什么后来呢流入到这样呢？为什么？为什么经不起风雨呢？因为很多时候自己贫贱了，自己做不好了，辩解。那么这个时候呢，谁是最大的力量？谁是最大的力量？太太，太太就是最大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男士呢，为什么要前面讲的要坚忍不拔，要有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这样的一个能耐，承担家计，传承家业得风，这是很重要。所以呢，墨雪呢有一次哈，看到了一篇的这个杂志报道。台湾呢有一家建筑公司，啊，原来呢很风光，啊，挣了大概100亿台币，后来呢景气不好，很多投资呢慢慢萧条，啊，在早一点的一段时间金融风暴，他呢从房地产那么多投资不善，变成负债20亿，你看想一想，所以人生的财富高会高。会不会跌？也会跌。所以这种起落当中，只要是经商的，你要嫁作商人妇，你就要有勇气，有勇气，心脏的马力都要加大哦，不然呢，你会想到啊，贷款明天要到了啊，怎么办？利息就要付了。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形呢，这个男士呢，他从这样的挣100亿。然后呢变成了负债20亿，当下呢破产，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自杀，打电话给太太告别。太太在这个时候呢一直央求先生，看在三个女儿的面上，能不能等他2个小时。这个太太呢不敢要求他太多，就是说你等我2个小时，我一定呢帮你，你不要走绝路。因为他从电话当中呢得知了先生呢要马上寻短跳楼，跳楼比较快哈。所以这个时候太太呢立马打电话给他先生银行的朋友，先生有现在呢有这样呢没有办法面对下去，能不能拜托出面一下，出面一下，只要能现在挽救这2个小时，最要命的这2个小时。结果呢拜托他的银行界的好朋友，因为先生呢自己呢觉得做不好呢，愧对家人，愧对亲友，愧对员工，想要寻短。结果呢这个银行的朋友去了以后跟他保证，因为他原来呢也不开门，所以太太呢央求他最后把门开了，开了以后呢给他承担，暂时先过渡。那么他呢也因为呢这个我们讲了呢，你倒闭呢是不是有欠了很多人，有人会告你，他呢也去承担了，这个进了监狱呢也关了几个月，出来以后他在太太的鼓励之下，还有他过去的老同事老员工的支持底下，他重新再起，重新出发，重新出发，重新出发。他最感动的，他就讲到他以前呢跟他合作打拼的员工呢6个月不领工资，跟他一起奋斗。所以他后来他也讲，为什么这些老员工老部下愿意支持他，因为在他风光很挣钱的时候，他给他们的红利是10个月甚至1年的红利，加了这么多加码，所以大家呢很感动，老板呢有这样的气量，有赚钱 跟同仁呢一起分享。他所以呢，他现在呢，老板呢出了这么大的这个困难，员工呢也支持他，每天大家只吃一个很便宜的盒饭，跟他一起打拼，这样呢励精图治啊，十年呢不改制，十年呢成功了，他从负债，然后呢又变成了又起来了。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只要是经商，就一定会面临了重大的人生考验。所以呢，不要因为贫贱而辩解，不要因为呢当下失败了而辩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后来呢，这个人呢生意成功了啊，那么他的太太呢也讲到，因为家里呢突然家道中变啊，家道中落以后呢，三个女儿不用他操心，因为呢妻子这个时候就是辅佐先生相夫，那娇子这一块呢，女儿呢就会自动自发读书，反而呢都不用他管，因为他看到父母这么辛苦，所以呢三个女儿后来呢都非常有成就。他也感谢到呢家庭的这个变故，让孩子呢成长了。所以呢我们结婚之前，我们了解呢婚后我们可能呢会产生呢重大的人生变化，我们呢也应该不要辩解啊，不要辩解，然后呢勇敢的承担，夫妻呢联合起来啊，联合起来呢共同撑过这个难关，因为不可能天天都是风雨，雨过一定是天晴，雨过一定是天晴啊，这是很重要。这是日本的一位仁瑞120岁啊，记者访问他，你终身的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啊，最大的感受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讲，他说风雨过后一定是天晴。那这意味什么？人生一定有很多的风雨嘛，风雨来了我们呢要面对它，不要逃避它，这个辩解呢就是我们不要逃避它。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看到了很多啊，在街头上，在地下室走道当中有很多流浪汉，对不对？很多其实他过去呢也有风光的一面，但是呢经不起打击。那这个打击最强大的是谁？身边的那个人，那个人有可能就是太太，有可能就是母亲，因为这两个人呢讲话就是最有分量的。所以我们作为太太的啊，我们婚前还有婚后，我们的坚强，我们的忍耐，都攸关我们这个家能不能兴旺，也攸关我们的丈夫一辈子能否坚强，能否呢为国家为社会奋斗，我们的力量是最大的，影响了最关键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夫要有义，锁住对妻子的情义，是我们婚前每一个男士都应该具备到的，而且要也要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好，我们再看妇有德啊，做太太的一定要有德行。这个德行呢，第一桩事情是什么？对丈夫的感情守贞不二啊，而且呢还要温柔柔顺善良，坚强贤惠，奉事温姑啊，还要奉事温姑，就是公公婆婆啊。最后呢，我们要懂得的相夫教子啊，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呢，作为太太的，一定要有德行。这个德行呢，要看自己。做妻子的最怕的就是骄慢，骄慢。什么叫骄慢呢？骄傲、傲慢，不愿意做家务活，然后呢，把以前的这个小姐脾气呢带到家里，经常呢扯先生后腿，啊，让很多忠厚的男士呢很痛苦。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先生已经很忙了，经常呢太太能做的，他不愿意做， 一定要先生呢为他代劳啊。我们这种事呢，作为女士呢，我们不要这样。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强调，除了守贞不二以外呢，对丈夫的感情忠贞以外啊，我们呢还要做一位贤惠坚强的女士。那么我们这里呢来讲一下哈，如果先生呢现在不幸有外遇了，你要不要还守贞不二？要不要？要不要继续？要不要坚持？要啊，还要坚持。我一生爱这个人，我的出发心永远不变。出发心就是我们最原始爱他的出发心永远不变，这是很关键。那么他今天变是他要赴因果，我不变，因为这个人呢原来呢还是很纯正之人，今天会变，自己有没有责任？有，自己呢也有责任。所以呢一定要先反求诸己，今天他不爱你了，你还是内心当中还是要敬重他。有一次呢，我在飞机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呢是一位女儿啊，在台北送了一个这个猪脚面线送到台中呢给她父亲吃。夫妻呢已经离婚了大概20来年了，但是这个女儿呢发现了母亲呢还是非常深爱丈夫啊，母亲呢没有再嫁，只要是父亲的生日那一天哦，她都会为先生熬猪脚面线，然后这个女儿呢从台北热热的包起来，坐高铁很快的到了台中送给父亲吃。他看到了父亲呢感动的泪水，也看到母亲啊不敢面对女儿，也是深爱着丈夫。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文章当中我们看到，假如当时先生有外遇，太太能原谅他，能不能挽回？能。所以呢我们呢对丈夫守贞不二，这个妻子呢真的还深爱着，虽然先生呢对他不义，但是人到了晚年呢会不会醒思？会醒思。所以呢这个女儿呢也没有很贴心，有，她把母亲对父亲的爱悄悄地搭起来，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份情啊，这一份情，男女双方坚贞的感情，我们一生呢都要恪守住。如果我们能恪守住，我们呢结合为夫妻，我们当然呢就会用情专一，能同甘苦，同甘苦，共生死啊，这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妇女呢有德，我们对丈夫呢首先要守贞啊，一定要守贞。那么请问我们在座的女士，假如呢先生不幸早走了，我们要不要再嫁？不要。可是现在呢有人追求你，条件也很好，也很爱你的孩子，要不要嫁？要不要嫁？要不要考虑？最好是不要考虑，因为你再嫁呢，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啊，那我们再嫁的话呢，我们嫁的对象呢会不会好？可能他也是也带了一个孩子，所以这样就会变成你儿子跟我儿子共同欺负我们的儿子，有没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如果说你今天呢再嫁叫再嫁，然后呢先生是续弦之人，他也呢这个太太没有了，你呢丈夫没有，再结合在一起，有没有可能你儿子跟我儿子共同欺负我们的儿子？有。会不会延伸家庭问题？会不会？会。有没有后遗症？有。有没有财产的分财产的问题？有。所以呢我们呢 女士，我们要考虑长远。所以在过去呢，人讲说三从，哪三从呢？在家从父母，在家听从父母的教诲，出嫁从谁？从夫，跟着丈夫一起生活，同甘共苦。那么夫死呢，从谁？从子，跟孩子呢一起呢这个长大，陪着孩子呢长大。所以你看看我们伟大的孟母，她是不是丈夫也很早就过世了？伟大的圣人孔子，他的这个父亲也很早就过世了，靠着是谁？坚强的母亲啊，独立呢把他养大成人。所以呢我们想到女子呢一生当中应该要守贞不二，从一而终啊，这是最好最理想的。所以呢我们呢今生我们选择了就不要后悔，选择了以后你不要后悔哦，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了解到了，我婚前呢要很仔细，要很认真，选择了不再后悔，选择了就是同甘苦共生死，这就是命运的共同体，生命的共同体。所以我们结婚以后操纵在我们手上的幸福是自己去营造的，并不是呢别人带给你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女士呢婚前都以为我的幸福呢要找谁给我啊，找先生给你，错了，不是啊。我们结婚以后呢，我们的幸福呢是要靠我们的双手，帮助先生吃苦耐劳，帮助这个家里呢持家管家，料理家务，上侍奉公婆，下照顾家里，左右还要对我们的家亲眷属还有多方的联系帮助，这个家族呢才会兴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婚前概念。如果你婚前呢没有这些概念，你结婚以后还是很辛苦的。那么默雪呢非常的幸运啊，非常的幸运。我的好朋友结婚以后，他们的点滴只有告诉我，结婚以后只有两个字，超女，要做超女，超越以前的你叫超女。以前你是小姐，你现在结婚以后一定要超越你的过去，超越你的过去，你第一个要坚强，不能哭，不能掉眼泪，再苦都要含着泪水努力走过去，走过去以后风雨还是会停止啊，风雨过后呢一定是天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女士婚前呢要把自己的德行呢培养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课程呢进行到这里，哇，老师讲的超高标准呢，我一样都没有做到，没有关系，我们慢慢培养。我们以前不了解，不了解并不代表你不会啊，不了解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现在呢有概念的，我们男士女士只要我们呢还没有成家，我们就要注意到以后我呢要找什么样的妻子，那我呢要嫁什么样的丈夫。如果我们现在呢已经定情了啊，已经呢都已经差不多了，我已经要准备结婚了，那么我们这个概念有了以后，我们婚姻啊过程当中磨合就会降低，我们呢还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长才啊，一定呢可以一路顺畅。所以呢古人讲啊，古人讲的夫义妇德，我们现在呢有没有讲这个？不讲啊，现代的人呢很少有提倡。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要讲这个？防范离婚，因为离婚率太高了啊。在去年呢我看到的报道，整个呢这个经济起飞以后，大陆呢 我看到的这个报道希望是正确的，有1900多万对离婚的夫妇，1900多万对，如果有小孩就有多少人没有父母在身旁，想一想多不多？多。那影响所及呢？多吧，也多。那这个是有办户口的，没办户口的呢？啊，我们说貌合神离的有没有？有。分居的有没有？有。所以呢，我们想到这里，我们想到了下一代。我们呢，真的是做父母的，在婚前，我们能多了解，我们认识自己的啊角色应该要怎样做。我相信呢，我们呢就一定啊这个会很好哈、啊，这个生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一定会过得很顺畅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呢分享到前面的这个三项啊，认识婚姻中的夫义跟妇德。那么第四啊，第四选择对象的参考呢，我们留到下午。好，我们呢啊，在座有很多未婚的男女，我们下午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啊选择对象啊，怎样呢来选择也参考。你看，择夫五官啊，我们看先生呢啊，选择呢这个丈夫应该选择什么？我们下午呢再来跟大家呢细细分享，好吗？那我们呢选妻子呢应该要选哪些啊，我们呢一步一步呢给大家呢做介绍啊。这是下午的课堂，好，我们早上呢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